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9章。刚才我们听到很多例子，就是大家看大卫，看大卫，然后哎，有人就发觉可能大卫怎样怎样。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在大卫生命里面学习非常多。我觉得不只是从大卫的角度，也可以从神的角度，他怎样带大卫。我们其实，在牧养上，在陪伴上，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学习神怎样去带大卫这件事情。然后在读这段经文，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起，有爸爸的蛙会是怎样的呢？有爸爸的蛙就是有爸爸的孩子，心里面会是怎样的呢？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说，其实动物界里面有很多动物哈，他们都有爸爸的爱的，但是从人的方面就比较少看到啊。在动物的时候就有看到说，好像我以前喜欢养斗鱼啊，就是那个打架鱼，他们叫。那打架鱼是爸爸去顾那个卵，然后去一点一滴的筑巢啊这些，然后就把它软化成小鱼这样子。然后海马也是一样哦，海马也是爸爸顾孩子的。然后企鹅呢，有个叫帝企鹅，它也是负责孵蛋，因为妈妈生了过后它很累嘛，所以它就爸爸负责孵蛋。那我就在想，哎，动物界都有看到爸爸的爱，那我在我生命里面，我有没有看到爸爸的爱呢？其实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为什么就闪过一个记忆哈，就是过去我在沙巴读大学嘛，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是去租一辆车，然后我租了一辆车是打算跟朋友们出去玩嘛，然后我就是那个司机，整着那个车一开始动没有多久哦，10分钟左右啦，就给一个数字打到那个镜大镜哈。我以为没有事情嘛，没有事情，没有事情。可是我加一次、加一次、加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个裂痕哦，它慢慢变长，你知道吗？然后我心里面就心想，广东话叫“歹路”咯，就是大祸临头了。所以就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裂痕？怎么办？我又是学生，家里又没有什么钱，那如果要我赔的话，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整天的心情就是没有心情玩，就是一直在想那个裂痕，想那个裂痕，想那个裂痕，想到晚上的时候要结束整个旅程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我一个方法是什么吗？我打给我爸爸。我觉得我爸爸可能对这些东西会更熟，更知道。结果我就打给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只是跟我讲说，不用担心的，可能 check 一下他们可能有那个保险，保险可以换回那个镜子的。所以他一讲了这句话过后，我整个人安定下来。所以我在今天在读这张经文，我在回想过去这个经历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说，对，其实有爸爸的蛙是不一样，是因为当我看回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重点困难再大的麻烦不是那个裂痕，而是我有没有爸爸。所以当我打电话给我爸爸的时候，他跟我讲了这一番话后，我整个人就是安定下来。所以我就看到说，人啊，总是会有软弱，会有血气的地方，就如大卫一样，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但是刚才大家都有分享，他是一个有血气有软弱的时候。在第27章呢，就是他经历神的保守带领呢，但是仍然呢，他是因为心中有惧怕，心中对他说，你不要留在这边，你要逃到腓力士去。结果他就擅自主张就逃到腓力士去了。然后我们看昨天这一章28章，我们也知道说扫罗他也去找灵媒去问，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也是有恐惧有惧怕，结果得了坏消息，就是让他更恐惧，让他更没有办法自拔。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在昨天那一章就看到说啊，前两节就看到说啊，暂居在腓力士的大卫呢，他要面临出兵攻打以色列同胞这个穷景哈。所以透过之前经文，我们明白大卫呢，他其实是很会装的人哦，就是他很会找活路啦，就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装啊，卖弄卖啥、啊、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让人觉得他是没有问题的，在腓力士。所以大卫，我觉得大卫有一个鼻音啊，就是装，会很会装。然后因为我们上次在古晋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说，哎，牧师，你看每一位参加者，你觉得他们有什么鼻音？然后我跟牧师讨论完过后啊，他就在群里面补一句说，我要改正 Asher 的鼻音是很会演戏哦。然后我就回复牧师说，是啊，我是很会演，但是我不会装，因为我会真情流露，我不能在一个环境里面装下去、哦、所以 现在这个要出兵了，我们看到大卫他虽然是装装装，可是到最后他要面对一样事情是什么？他就是面对要不要跟随这个团队就去打自己人，然后去伤害扫罗王这样。所以他最后是怎样做呢？我相信大卫呢，他是一个会他是一个会祷告会认罪的人。如果你看他诗篇里面，他有多少个诗篇是他写的，而且他写的时候都是他在描述自己的情况，然后最后他是跟神认罪求神开路给他的。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哎，神要对大卫出手。然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在上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扫罗呢他是越走就越进黑暗里面，他不但只是拜灵媒，而且他还吃这个偶像的食物，所以就导致他一直走在这个黑暗里面。然而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大卫心中有神，他总是一个会悔改会祷告会知道他有爸爸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在这里面他就寻找了一个出路。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有神就有出路，是我今天的主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就是神的安排总让人意外哈。所以在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陷入两难的大卫。经文里面便说到，腓力斯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在亚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全旁安营。腓力斯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要去到亚弗，亚弗这个地方是当时候腓力斯人有在亚弗之战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一样是在那边集合，同样的方法他们就是要去迎战扫罗。所以大卫其实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知道他们的军营他们方向是要去到哪里，然后要怎样去征战的。所以他心里面会是怎样？我觉得就比如说今天可能你这个是负面的例子啦，就是说今天可能你好像外面有一盆花不见了，对不对？然后可能你是因为看到太美丽了拿回去，然后在主日的时候就播出来说，那个 CCTV 一看到这个人身影好像是我咧，有人问说为什么这样像你的，就是那种心情是那种心里有鬼心里有诈的事情，就是惨了要去打仗了，如果我到时候不打也不可以，打也不是不可以。所以他心里面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要左呢还是要右呢，还是走第三条路逃跑呢？所以在这整件事情上他其实也是有想到神在里面，就是无论怎样他都没有办法决定一个决定。因为如果他帮扫罗打，他们心里面又很像是好像觉得说，哎，我没有行出一个很光明的例子，然后很诡诈的感觉。然后如果是帮腓力斯人去打扫罗又不可以，因为扫罗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位君王，所以他也是在两难的其中。然而我看到他这一路上面他虽然是非常的煎熬，我觉得是因为他之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他没有寻求神，到腓力斯之地待了一年多，所以他在一年多里面就真的是因为装得很厉害，所以大家我相信他的生命也是一个让人觉得，哎，大卫这个人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才会带他出队嘛。所以我就看到说时间到了，神要兴起环境使大卫转过来哦。所以神的安排真的是很奇妙很意外，那个意外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到，所以大卫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到。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说，哎，神是怎样开一个出路给大卫的。所以我就看到说神很好啊，他是让整个环境兴起呢，让这个两难的事情呢提醒大卫说，大卫你是时候要转向神了，你是时候要回家了。所以我就看到神其实他的安排是非常的让人意外的。所以我们再看下一点的时候，神还安排什么呢？神还安排腓力斯人的担心，就是在第二个小点三到第五节里面，特别在第三到第四节里面，这边就说腓力斯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亚基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的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们这里有些年日了， 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腓力斯人的首领向亚基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成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所以就看到说，其实我觉得腓力斯人他好像走了一段路，才发现为什么大卫在这边。就是你看神的时间是很奇妙的，就是一出发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是你觉得路上神大卫也没有祷告。我觉得路上的时候大卫是有祷告求神帮助，因为他没有路走了。大卫很常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是开口祷告求神帮助他。然而神没有说，哎，走左边走左边你可以溜走，没有。神要他的是去面对整个环境里面所兴起的事情，就是神让腓力斯人去担心。所以腓力斯人担心，当然他们上面的人有争吵，但是下面的人也要去跟大卫对质嘛。所以等下我们看到说，当下面的人跟大卫沟通的时候，大卫显出反应又是怎样的，等下我们可以详细来看。所以神没有直接开路给他逃跑，或者是你就走吧，或者是开了出路，可是神要他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神他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而且很长。问大家同不同意，神做事会让我们觉得意外的。哎，神是很意外，让我们看到他竟然可以这样子做，竟然可以那样子做。所以我们就看到腓力斯人首领真的是不早也不晚，偏偏就是这个时候发现到大卫，然后也怕大卫呢就是临阵呢他倒戈，就是来临阵呢就是回攻自己的人。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是过去腓力斯人有经历过，所以他们很怕很担心。但是我就看到说，其实我相信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是有祷告的。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也会愿意怜悯每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用自己的聪明然后去撞到板的时候，你来呼求的时候，其实神是会听。然后只要我们诚心悔改，我们谦卑接受神的光照呢，其实我们神会真的是给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当中。而且神所开的路不是我们可以想的。那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最近的蛮新鲜的例子，就是我最近有个例子就是我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今年我的屋子的房租就是到今年尾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要找地方搬。然后我明年又要结婚，然后找地方搬又要一个很一个空间去找那个房间嘛。然后就谈到我谁跟谁可以继续住在一起啊。然后我就谈到因为我弟弟暂时住在我家嘛，然后我弟弟因为有一些债务要处理，所以他就赚的钱也不是很多，然后处理得来也剩不是很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如你跟谁谁谁搬出去住吧。然后他就讲说，可是房租很贵他不行，要不然他就回柔佛，然后就来回这样子会比较便宜。然后我心想，不可以，去到柔佛就身疲力尽又来不了教会更不好。所以我就跟他，然后我就很就为这个事情伤脑筋。然后有一次就是师母就是来问说，哎，你弟弟要不要这样安排。然后我就是跟师母说，不行啊，他的钱不够。然后师母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钱不够是一个问题呢？他就问我说，哎，你跟你家人可以帮他承担吗？因为这个时候他是最需要的。然后那句话真的是点醒了我，因为师母也提到说，如果我这个时候他都没有人可以帮，没有人可以帮到他，没有人他愿意要需要帮忙的时候，可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帮到他，他去哪里感受那一份爱呢？他最后还是觉得自己 settle 自己解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话听进去了，然后我就拿起我的手机，我信息我的弟弟，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这样子安排？我说房租那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会跟 家人一起讨论，我们帮你承担我们可以承担的那部分，剩下的你就可以你就可以补上。然后他就心想说，可是好像要补蛮多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要紧，这个时候他们就讲说要什么要整合嘛，我就整合了我的身份，我就跟他讲说，我就以一个同工物的身份跟他讲说，不要怕， 我们祷告，神会开路的。然后说不定我们这样回应，神会起你的薪水。我就这样子讲而已。然后这个谁是师傅跟我讲啊？说不定我们回应神会做事，可能会起他薪水呢。然后我讲完了过后，他就跟我讲说 ：“OK， 好，我们祷告，我相信可以的。”他就决定了这件事情。决定了这件事情，我电话刚放下十分钟过后，他就跟我讲说：“老板，十分钟过后跟他讲说，下个月起你薪水。”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里面对我来讲是一个两难，因为坦白说我要结婚要用到钱的，然后我又要承担弟弟的这样。但是其实在这个两难里面，我觉得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时候，神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无论在我弟弟，在我身上，在我家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神是那个开出路的神。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大提醒我说，不要眼睛固定在那一个困难里面、不能里面，而把神忘记掉。其实可以把神带到家人里面，让每一个家人都可以感受到神就是那个开出路的神。好，我们接下来看在第二个大点，就是六到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困难再大仍要有神。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真的是遇到极大的困难，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但是我看到说他心中有神就不一样了。在第六到第七节里面就讲到说，困难中神赐平安，就有一个平安的消息来到。在第六到第七节雅基就来说了，第六节说到，雅基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腓力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所以就看到说，神继续做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连外邦人都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雅基他两次，第一次是他对首领说他没有看过大卫有什么过失，第二次是他在大卫面前对他说，我没有看到你有什么过失。然后第七节里面就讲到说，他又讲到说，你现在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腓力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其实这句话就是说，你不要去做腓力士众首领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喜悦你来做这件事情。意思是要大卫顺服大家的决定，就是叫他不要去报复。他要报复腓力士人呢，还是报复扫罗呢？其实当时都有两个意思，就是意思说白点，就是叫他不要跟着他们出去，免得有报复的心在里面。就是有可能是两边，但是亚基王其实并不知道大卫的心里面在想什么。然后这里讲到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其实字面表示就很像神在他们当中活着一样。就是突然之间两个人之间讲话的时候，他讲我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就好像把神带到了这个中间了。所以这是一个从外邦人的君王口中所说出来，其实是一个很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就有人曾经提过，可能是因为亚吉被大卫的生命吸引，可能大卫很常讲这句话，所以那个亚基的君王就看到说，哇，大卫指着他的名字讲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对的，是忠心的。所以他也这次他也用为大卫的，就是尊敬大卫的信仰，他也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是亚布贾尼撒通过但以理还有他同伴的信仰里面，他也是被他们吸引啊，过后他也是称上天上的王一样，是同样的例子。然后我有一个比较生活上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过去我提过嘛，我帮我的朋友卖他的 iPad， 结果我就跟他讲说，我为你祷告，你的 iPad 会卖出去。结果真的是，我祷告没有多久就卖出去了那个 iPad。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我讲，哎，不要麻烦你耶稣，不要麻烦你耶稣。我说耶稣大事小事都会听祷告的。然后竟然呢，在近期呢，他又跟我讲说，哎，这是我又有东西要卖，他又托我要去卖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心想，其实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出活，我们真正无论是在教会、在家里、在外面，都是同一个信仰、同一个人、同一个信心的话，其实人总是会看到，哎，你身上有神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就看到说，当大卫的生命起来的时候， 其实亚吉来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是指着他的神来讲。而且当你知道吗，如果大卫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极大的平安的，因为连外邦人都会指着我的神起誓对我说这样的话。所以你想，有一天你的朋友来对你说， 我祷告，我跟神讲说我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就是这样来要突破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他还没有信耶稣，可是他奉神的名祷告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很奇怪，到底他生命里面经历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真的是亚基看到大卫的生命，所以他就指着他这个神来讲说，其实我觉得说这是神借着亚基王的口来对大卫说话，就说大卫啊，你看到吗，我的拯救的手来了。所以其实在困难里面，当大卫在祷告，在心里面祷告的时候，有神的时候，其实神就是要出手，就是神要赐下这个平安在他当中。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小点，就是心中有神的大卫。这里就是大卫去回应亚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节经文里面可以有更多的思想。这第八到第九节里面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说，大卫对亚基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亚基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腓力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回应，你听到这个平安的消息来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多少，哎呀，太好了，神开路了，我可以走了。但是虽然大卫心里面有一定的激动，但是巴不得要离开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听到说大卫他的反应竟然是好像有点在自辩的感觉，我到底做错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我跟着你去，我到底错在哪里。所以看到大卫好像他那个装的心情又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大卫他是做，这里真的是人看人怎样看这节经文呢，我觉得大卫心里面是有神的，因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然后后面有讲到说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我就看到说，其实他在讲主我王的仇敌是谁呢？我觉得对亚基而言，可能亚基会觉得说，我就是那个王，我就是那个主，然后扫罗就是他的仇敌。所以大卫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亚基会很安定啊，他就讲说，哦，大卫是忠心于我的。但是我觉得大卫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如果上到战场上，他要对付的人是谁？其实就是腓力士人。因为他说，我主我王的仇敌，其实表面上好像是指亚基的仇敌，但是其实事实上还是指神的仇敌，就是腓力士人。所以我觉得大卫他心里面其实他是跟随神的，所以他其实有一个，他很常会用自己的方法，所以他心里面其实有留着一个后路，就是说如果真的上到战场上搏辩，他就是要不可以伤害自己的人，而是去对付神的仇敌。所以亚基在这里是听不到大卫带着一些心里面肯定的话语，而是他不知道大卫会怎样做，而是觉得说大卫可能是忠心于他。但是我看到心中有神的大卫哦，就是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在这个困难里面他没有去用什么反应，就直接用最忠诚的来回应，只是对方可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一个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反应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如果因为我们惧怕而开口说谎言了，就像大卫一样，有一天你会陷到两难里面，因为一个谎言要用另外一个谎言来盖住的。所以真的是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在一个困难里面，我们一定要勇敢的来面对，然后 要勇敢的来回应，而不是去选择用黑暗的方法来回应。我们就看到说扫罗就是用了黑暗的方式来回应，结果是怎样，越来越黑越来越黑。而大卫有时候他会歪一边去，但是当他心中有神的时候，神就为他开这个道路，然后当他愿意更勇敢去回应的时候，其实神就明明确确的让他知道说你该往哪里去。在第三个小节里面就讲到说，跟随神必有出路，在第十到第十一节里面， 这里就讲到经文的最后一个段落，就讲到说，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族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腓力士地去，腓力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是允许大卫他自作聪明，他用自己的方式去到腓力士之地，又允许他在那边待了一年零四个月左右。在第二十七章里面有讲到说，他在那边待一年零四个月，你可以想象他要怎样待下去。他只可以继续装哦，就是他用他的人格也好，他用他的 being 也好，就是要在敌人的这个环境里面，无论他做任何的事情，他真的是要很小心，不然一个不小心就给敌人给灭了。所以他就是活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一年里面，其实他神是给他一个机会去感受一下，你在自己在做决定去到敌人的营地里面所活着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所以他可能是一直在两难之间。你想想，如果他出席宴席，然后那些人嘲讽以色列人啊，是什么时候他的反应要怎样？他也是两难啊，他可以怎样？他跟他讲说，不是的，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呢，不可能的吗？在那个宴会你还没有完了就给他抓出去了。所以他是活在一个极度很大的一个试探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大卫是可以感受得到他当时选择是不对的，是很后悔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神也会兴起环境让人去感受，然后去悔改去回应。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是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像大卫每次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再去依靠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时候，神会显出他的大能，兴起环境让我们去回应的。所以在看到说大卫的提升，就是他真的是去回应神的时候，神真的是给他开一条出路，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去。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他们真的是就是早晨起来就回腓力士之地，就免了这场战争。相对于在昨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扫罗是怎样，扫罗是见完灵媒过后他起来是做什么呢？这里大卫是起来回到神所预备的地方给他们回去，就是一个平安。但是昨天经文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了，就是扫罗也是起来，他不是睡去吗？他是起来，他起来做什么？他起来吃那个灵媒所为他预备的食物。所以一个是起来进入光明，一个是起来进入黑暗。所以我们看到说，无论我们有什么过错，我们过去是怎样，或者是可能今天你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突破，你觉得在你心里面是很难受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起来，你对神说，神会为你来开路，神会为你来预备道路的。我最近还在跟一些人在聊天哦，我就讲说我在驾车的时候，就是在驾驶车的时候，我就很常我们会开什么，我们会开 GPS 嘛，就 GPS 就是导航的意思，就是你去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或者是你迷路了，或者是你不懂你去到哪里了，总是我们会开启这个导航。我们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要找回家的道路，对不对？所以我最近我昨天就有一个更新的经历，就是说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把 GPS 关掉，就是我们知道回家的路是怎样的嘛。大多数我觉得我们的人不会 GPS 带到你去门口啦，你一定是去到路口啊，是整条路的时候的，对对对对，就是这边转走就是去到我家了。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这个 GPS 是圣灵，然后这个圣灵他是带我们回到去正路的，然后回到正路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回家的路。所以生命的 Y 呢，不是一天就变成了，而是一个决定，让我们慢慢陷入一个 Y 里面。就像大卫一样，他就是选择了自己的决定，进到腓力士之地的时候，他就是要自己去解决问题了。所以他好像越来越 Y 越来越 Y， 直到神兴起整个环境的时候，他的选择救了他。但是在扫罗的对比下，我们也看到说扫罗也是越来越 Y 越来越 Y， 但是他的选择就带他进入到黑暗里面。所以我就发觉，其实问题不是困难多大，遇到的挑战有多大，而是问题是在有没有神在我们心里面。问题不在困难，而是在没有神。所以我就看到说，扫罗跟大卫的生命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看见 我们可以怎样去选择。所以总结就是，心中有神呢，就能找到回家的路。虽然大卫他逃到腓力士的国家里面，他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慈爱的神仍然是在环境里面兴起他，在环境里面当他悔改的时候，神也愿意的来帮助他，导致他最后呢，其实他的转折点就是可以帮助到他的伙伴们呢，就是可以救回自己的妻儿。所以对我们来说，有时我们真的是会稍微偏离了一些方向，但是真的只要我们心中有神，相信神永远在我们身边，这就是神的慈爱，神温柔的提醒。只有我们去接纳他的提醒，回应他的提醒，进入到光里面的时候，进入到一个可以回应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出路就来了。所以过去香港有几个字一直在分享，就是有光有树就有路，就是讲到说有神有生命树的气息，你就会看到出路在哪里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出路是在乎我们的回应，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神，我们就看到出路。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因为在六一强调生命，那在生命一直强调一个字叫做生命树，那我们也很感恩在这一次到古晋去参加香港六一所主办的这个新版，我们心里的心新版的十诫，在这个所谓的特会的当中，那特别就把很多香港六一，我觉得在看生命的这件事情上，有很多新的一些字眼出来。那在这些新的字眼当中，其实是更传神的来解读，或者说来讲解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感恩今天Asher 的分享，就结合了其中的一些的元素。那今天因为单单如果从经文来看，的确就是看到从昨天前天或者明天后天，在这几章的经文其实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事件。在这个连贯的事件当中因为经文把它分段了，所以我们分段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个段落所要表达的信息就真的就是一个比较片面或者比较不完整的可是在不完整的当中，我们怎么去看，好像在这个经文当中去回想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卫有怎样的生命，跟今天我们在六一的体系当中一直做一些的反省，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特别是我想早在这过去这几年的时间有在跟香港六一的联合或者说一些的连结的当中，就常常会听到这个字，所谓的 being 的这个字，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的本性，一个人的他本来的那种的性情是怎样的，这个叫做一个人的 being。 那一个人的 being 很重要。那我发现到说真的在很多现实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句话是从张师母的口中出来是非常的经典因为张师母可以真的在他的生命的里头去看到他身旁所有的人，包括看张牧师，包括看同工，包括看所有的牧者弟兄姐妹，就是他常常讲说这个人不整合，这不整合就是integration 怎么样叫做不整合呢？就是说你在这里是一个样子，你在那边是另外一个样子，你在这边是这样，在那边是那样，所以这个人叫做不整合。意思说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我们很常人会有一种所谓的面具，或者说我在什么人当中哇，我就要有怎样的一个样子，那可是就是叫做不整合。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卫的生命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卫他也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一种的现象。因为对大卫来说，我留在我原本的地方，可是我要面对扫罗王的追杀的那一种的光景，所以他觉得在那个地方好像不容易，他此地不宜久留，所以他选择逃离。那这个是一个现实的环境也让他走到这样的一步，可是来到原本是敌人的这个环境，属于外族人的这个环境里头， 那你要怎么在当中生存呢？那我就发现大卫的其中一个属性或者说他的鼻音是什么呢？你发现大卫是一个忠心的人，当他跟随扫罗的时候，他忠心的跟随扫罗，为扫罗打天下，为扫罗来作战，这个是他的一个本性里头。我既然好像跟这个老板，我就跟这个老板忠心的做事。可是如今这个老板不要他，这个老板驱逐他，这个老板要追逼他，以至于他只好逃离到外邦的这个地方。可是当他在腓力士人的地方跟着这个亚基王的时候，他得到了亚基王的一个的或者说接纳，就是让他可以来跟随，所以他也有他的忠心的那个部分。那大卫的忠心就是，我既然现在跟了亚基王，我就要做在亚基王的底下来做的事。就是我们就看到大卫为亚基王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征战，可是那些征战的对象都是以色列他的同胞以外的敌人，就是那一些的好像亚玛利人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族人的时候，那对他来说他也是神的抵挡神的，所以对他来说这些都他都可以做。可是如今当他面对一个要去攻打同胞以色列人，这个真的是来到他的一个为难的地方了。所以当下在这个为难的地方，虽然这里没有记载大卫有没有做什么祷告，但是从先前跟之后我们会看到，因为我们说读圣经，我们现在是因为抽离一章来读嘛，可是如果从圣经中于圣经的意思来看它的上下文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大卫的生命里头除了有他的所谓的他鼻音上面的这个忠心以外，他仍然是一个有神的人，而且是因为他的有神，他也知道什么是分寸。就像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职场上工作，你老板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你就对他不忠心，那就不对了。你今天在一个基督徒的公司忠心，你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公司也是要忠心，除非来到一个地步你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老板要你做一些违背神的事，违背真理的事，要你做欺骗的事，要你做假的事，那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就会显出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整合的生命。刚所谓的说到整合的那个事，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是忠于神的，那如今我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人的面前，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忠于神的人呢？那个就是你的生命的整合的部分了。那所以很显然大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鼻音的中心是出现的，可是他的整合的部分真的就会让他陷入在一个困局的当中。我不知道大卫当时因为圣经没记载他心中有怎样的一个祷告，可是我们会看到从他之前之后他的心中的对神的仰望，我相信因为他是一个有神的人，有神的人也正是在当你在面对一个困局的时候，神在你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其实他为你预备了出路。那果然我们就看到他的人生遇到的一个出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是到最后并竟然被环境引导他到一个地步，哎，你不可以去，你回去，你回去，你不可以去。那我想这也就是今天当我们忠于神跟当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活出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种的鼻音，跟怎么样产生一种的整合。我想这几个字不是一下子可能我们马上抓到，但是我相信圣灵的带领我们也要在生命树的里头会更深的发现到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生命活得更真实，活得更合乎神的心意，一个生命树的生命。这些字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在来临的日子我们会继续有更深更多的一些的思考。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当中也有所学习，有所领受。